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变化是人生的甘味，擦亮镜子，看清自己，品味人生。阅读能让你充实，知识能帮你谋生，只有智慧能圆满你的人生。周末炼金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周末炼金术，我是金普聪。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叫专业知识哈。这本书很有意思哈，这个它的英文名字跟中文名字就是直翻的哈。那就是这个年头，这个好像在网络盛行之后，大家觉得知识啊都可以从网络上得到哈。那知识跟专业之间呢，记忆性的事实跟这个经验跟专业，到底两个中有什么区别哈？那为什么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强烈的意见，谈到啊这个民主制度啊，因为专业知识出了问题，然后由于这个网络世界的出现呢、啊，对整个这个专家学者的地位江河日下啊，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台大经济系的副教授冯伯翰。啊，冯兄您好。
大家好。
上次跟您谈的有关这个基因的问题啊，您就是专家学者了。
赛局理论。
对对，赛局理论。那今天谈的这本书啊，我想您是非常好的一个受访者啊，正好角色可以来谈一谈的，跟作者之间的意见是有何异同。我们先来谈一谈，问问看，就是说作者他是分析美国民主社会制度啊，现在好像面临一个就是从长久以来只是越演越烈的一个民众这种所谓反制 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个现象哈，那反理性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哈。他描述说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运作跟这些协助这个运作的推动国家政策的这些专家或专业人士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好，他们好像都进入了一个窘境哈，那也有很多的困难。你要不要谈谈这本书作者他前面铺陈的这些现象？
好，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叫专业之死，它指的并不是说专家的专业能力已经不再存在，
是
而是现在一般人大家从网络上可以取得各种的知识，大家相信自己道听途说或是同温层取得的这些资讯，反而开始觉得不需要专家，或甚至不信任专家所提供的资讯。那有些时候这样子的以讹传讹会造成大家对比方说什么样的公共政策适合国家出现了一些误解。这本书的作者啊，在破题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就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是
然后美国国内开始讨论要不要出动军事干预。
嗯哼，
那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土是相连，那乌克兰的旁边是波兰，波兰的隔壁就是德国，所以如果美俄两强在这个欧洲的边境擦枪走火，那其实在这个国际关系上面是非常
严重的
事情。那么结果那时候华盛顿邮报就做了一份民意调查，那么显示出美国的民众强硬的表示这个美国应该要出兵。但是在这个调查的同时，华盛顿邮报还做了另外一个统计，就是你接受民调的这些民众，你们知不知道乌克兰在哪里？
对，
所以他们就提供了地图，让受访民众来在这个空白的地图上面来画圈，就是乌克兰在哪。结果呢？结果那个多数的受访者，是不知道乌克兰在哪。每6个人当中，只有1个受访者圈对地方。
是，
那受访的人大家不知道乌克兰在哪，但是却信誓旦旦认为美国应该要出兵。
是，我觉得这个作者他这个故事的重点之一是讲说，其实乌克兰是在欧洲不境内里面，如果算国土完全都在欧洲里面是最大的国家。
对，
他如果出了问题，他引起的不是一国的战争，
对，
它是变成另外一个可能的世界大战。
对，
所以处理乌克兰问题要非常小心，
要非常小心，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一个关键，接在俄罗斯跟这些欧陆国家之间。
嗯，
然后呢，在华盛顿邮报的研究还发现，那些这个大部分人答错，而且他们圈的乌克兰位置有在拉丁美洲的，有在澳洲的，发现不知道乌克兰在哪里的人越是支持美国出兵。
是，所以他对把美国出兵这么一个需要一个专业判断政治国际关系的一个判断的问题当作这么简单，
当作非常简单，就是，然后大家觉得说我就可以表达我的意见，而且
我的意见在民主自助里面这本书反复出现，就是说因为票票等值，他就觉得我的意见跟专家学者啊，我们两个没有谁的意见好坏之分，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意见。
对，然后真正国际关系的专家出来的分析反而没有人听，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一般美国人做这些政治
对政策判断。我看他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捏造了一个假的地方问他要不要出兵，同样的道理。
对，
这个要出兵的人还是蛮多的。
没错，对，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虽然资讯泛滥，但是真正的专业知识如何能够进到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圈当中产生了问题，专家跟民众之间的沟通似乎产生了鸿沟，而这个鸿沟会造成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我们是民主政治，然后很多的议题的讨论大家可以参与，然后我们有选举，我们有投票。
是，所以他提到像因为民众的这个知识和专家的知识，专家知识当然是他强调的是要经过同侪的认定，要专业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训练，还要有常年的经验嘛，
对。
可是他们的知识线看和民众知识之间的这个断点呢，其实就会造成社会国家在做政策决定的时候，这个造成的冲突，有时候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嘛。
对，
所以可是他顺便也提到了，就是说民众都很自信啊。当他引用了一些哲学家话来骂这些无知，他所谓无知又自信的人，他是说有一个定律，讲的说越笨的人，对自己的自信就越强。
对，这个懂得越少的越是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无知在他来讲是等于是没有知识了，意思就是说但是他们都非常自信了，就是说他讲到说这个一般人呢，在这种大家讲说你专家意见不见得比我强，那他们就会排斥专业的知识，所以他自己呢这个就会有一些自诩的正义和不平，还有一些怒火的时候，他们这个 发表的意见对专家他不但不像以前有敬意，他现在是充满了敌意。
对， 对，我们刚才讲到无知带来自信啊，那个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
对对，
是心理学的里面的一个发现的一个系统性的现象。邓宁跟克鲁格是两个心理学者，他们在康奈尔大学，他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先问受访者熟不熟悉某个领域的专业概念，然后这时候受访者通常会举出一些专业术语，然后来说啊，这个东西其实我懂。那但是这个听起来煞有介事，可是其实细究啊，这些受访者他们其实是不明白的。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研究，就是一开始先问受访者，比方说你知不知道拉链的原理，你懂不懂抽水马桶的原理，然后一开始这个懂是七分，不懂是一分，大多数人会觉得说我天天在用这个东西，我知道拉链，然后大家认为自己懂。可是这个问卷的下一题就是，好，那你懂的话请你说明一下，这个简单说明这原理是什么。那很多自以为懂的人其实完全说不出来。
是，所以大家这种所谓过度的自信呢，也是一个现在这个世界读者作者指出的一个现象。那他讲到说不只是一般的民众，他在书里面用素人两个字了，就是不是专业的， 就算专家有时候都会犯错嘛，哈，
对，
对不对？那专家会犯错，他里面举了一个当年这个艾滋病 HIV 的例子，哈，就是很多人当初就是以讹传讹，认为说，HIV 是因为身体不好，营养不够啊，哈，就是艾滋病是这样来的，哈，
对，
他不认为它是一个病毒传染，哈，这个好像也害死了很多人，对不对？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连非洲有个国家的元首，哈，都相信这件事情，后来他造成了这个。当地人民死亡这个人数非常惊人啊，所以坚持自己的无知加上傲慢，然后照他的说法还有越来越自恋的这种社会文化啊，那所以造成民众常常会过度的自信，对一点不平等啊，不分青红皂白啊，他就会展现这个不耐烦，然后会对很多事情呢，他在跟专家学者谈论的时候，他不是发问，他是直问，就是挑你的毛病，
直问，或者有的时候是找支持自己的论点。
嗯哼，所以他就形容到，就是说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他说叫做所谓confirmation bias， 对不对？
对，
您要不谈一下
确认偏误，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心理的效果。什么叫确认偏误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我们才来找支持这个结论的资讯，对，然后我们在看各种的资料的时候习惯挑出支持我们论点的，然后不支持的就觉得说，哎，他的研究过程有问题，这个数据有没有造假，或者是我们收集资讯的时候会特别往自己原本恐惧或期待的方向找。
这个就是传播学里面有讲的，就是这个它是选择性的铺路，
对，
选择性的去解读，然后选择性的记忆。
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实验，那是找来了支持死刑跟反对死刑的两群的受访者，然后给每一个受访者来看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这个心理学家编造过的，一篇是支持死刑，说死刑有助于降低犯罪率，另外一篇文章是反对死刑，说死刑对犯罪率的抑制没有帮助。所以每一个受访者呢，他读了两篇文章之后，然后这个心理学家问他们，你读完这些资料以后，你对死刑的看法有什么改变？结果呢，原本支持的人他说我变得更支持，原本反对的人说我变得更反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看到两篇文章一正一反的时候，大家只去好好读支持自己原本观点的那一篇。
是，
对，
所以他
这个就是确认偏误。
对，他就只接受和自己成见相同的资讯嘛。
对，
基本上来讲，那刚刚讲过，就是说以往大家对学者都是很敬重，
对，
但现在的社会啊，对学者充满了敌意啊，这个恐怕是一种另外一种钟摆效应了啊，就是说专家因为也会犯错嘛，那专家一犯错就被这些这个所谓的不信任专家的这一种反制派就抓到了很好的理由了。
对，
所以就是说，你看那些专家没什么了不起，还会害人哈，错误哈。那在这个时代，网络是不是罪魁祸首的，造成这个反制现象的呢？
对，
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好，
待会回来谈一谈网络啊，在现在这一种反制的潮流、非理性的潮流里面，到底扮演什么一个角色 ？I like 103, I like radio。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我们今天谈的《专业知识》这本书，我们请到是台大经济系的冯博翰冯老师。冯老师，我们刚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一般民众都不信任专业了哈，那网络跟媒体啊都被认为从专家的角度看哈，是扮演推波助澜的这个一个助力哈，媒体的角色也在快速转变，
没错，
以前是几乎是说是觉得有一种教育的使命在，现在不是了，他现在是等于是作为一个民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哈，他不是民众不是需要什么，民众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不是做一个判断说民众需要什么来提供什么样的资讯给他、哦、那就是 what they want 跟 what they need、哦、这个两个的差别嘛、哦、为什么这个媒体有时候会成为乱源，那网络到底在那边扮演什么一个角色，它有什么危险的陷阱跟副作用呢？您谈一谈。
我觉得网络和科技的进步 让媒体运作的方式产生改变。
嗯，
那过去在纸本媒体的时代，其实我们能够每一个国家社会有的媒体数量其实是有限的，然后媒体的角色比较是一个资讯的过滤，然后筛选跟守门人的这个角色。但是进到现在，大家都是在网络上读东西，那读者其实是很挑食的，大家只挑爱看的东西来读，每一篇文章单独是拆开。那这时候就媒体的运作来讲，如果我写的东西没有人读，那我的文章推播不出去，我没有办法收到广告费。那因此很多媒体就开始是读者爱看什么，什么样的资讯能够在社群上面得到很多赞跟分享，他们就来大量的生产这些资讯。所以整个资讯在筛选和生产的方式改变，以前是守门人的角色，现在是投其所好。那
是
对，
所以新闻的来源，现在有人说这个世纪是最多也是最杂乱的时候，因为它多了一个所谓媒体网络在里面嘛。
对，
网络媒体一来了以后呢，这个它提供的这些资讯常常错误的多啊。
对，
所以这个不要说网络新闻媒体，就算是新闻媒体本身，我看他在书中也提过，这个也出现很多这个乌龙过了啊。
对，
可是网络文里面他提了一个好例，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是说巧克力可以减肥
啊。对
哦，这个消息不知道多少人听到，我女儿听了一定爱疯了、哦、但是
我也希望他是真的
可是这个消息就可以流传，就是有人会信。
对、哦，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为什么会这种现象？我觉得分两个部分、
嗯、
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确认编误、嗯、大家听他爱听的东西、
嗯、哼，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网络和纸本过去传统媒体不一样，过去是有容量的限制、嗯、可是网络它基本上没有门槛，它的资讯可以源源不绝的涌出来，除了媒体，任何的个人、
嗯、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 YouTuber 直播主、
嗯、
每一个人都可以出来散播传播各种称为新闻或者是科技新知、
嗯、
或者是一些生活常识之类的东西。那这个资讯泛滥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资讯很多，可是里面很这个品质不是很好，
是
良莠不齐，真真假假难以分辨。那一般人大部分人的习惯是我也懒得去查证，那么我就是看我喜欢的就好、
嗯、对。而且他看过，他还会有这种另外书里面提到一个叫做innumeracy， 就是数盲的一个现象哈。其实就是说譬如说媒体都喜欢报灾难新闻，
对，
就灾难新闻报出来以后，大家都看到好像飞机失事啊，就很害怕飞机失事，
对，觉得搭飞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搭飞机比开车还安全，
比开车比走在路上还要安全
但是你怎么样跟他讲数字啊、
嗯、
他也听不进去。你给他看这个所谓几率 probability 的时候说是很安全的，但有些人就是不相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他讲说为什么专家跟这些一般老百姓在沟通的时候会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就他有一些您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确认的偏误啊，还有我刚讲这个数盲，还有他有一些刻板印象跟以偏概全的这一种习惯，这都是人性里面，
这个是人性而且是很普遍的现象，在经济学里面也有广泛的研究、嗯、那比方说我们对于鲜明的有画面有故事性的东西感受会特别强、
嗯、
然后这个2002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康纳曼、
嗯、
他的研究指出人对于微小几率的事情会高估他的几率、
嗯、
但对于很大几率会发生的事情却会低估。
是，
对，
这个其实在传播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叫韩化现象，就是说如果你看到都是暴力的电影，很多时候
对
你对社会上你请他做一个估计好、
嗯、
这个犯罪率多少的时候他往往都高估。
对，
因为他已经受到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一种不管是剧情是画面的影响，对外面的世界它就有高度的
不安全感。因为大家不是根据数字来思考，而是根据谈到一个话题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最先浮现的这些事件、嗯、这些画面。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阴谋论的这个泛滥、
啊、
这个在网络上是最流行的，还特别讲到说这个阴谋论、啊、是比这个什么数确认偏误、啊、还要严重，最难处理。
对，
这个我是因为进出政治很多次、啊、对政治界的阴谋论里面、啊、真的是数不清的。
对，
而且真是离谱到变成越离谱的 越是一些悬案，越是一些没有解答答案的，那个阴谋论就越强。那它的困难在哪里呢？你没有办法去否定它，你知道？
对，没办法，
它很离奇嘛。
对，但是对一般人来讲，他们觉得津津乐道。对
对对，因为有剧情，
有剧情，然后比小说还夸张。
对，那而且那个中间的剧情都是需要高度心智去想象，所以它是盘根错节啊。你像这个阴谋论，包括奥巴马是在肯亚出生的。那他里面书里面讲说，你在网络上、你拼命去辩驳，反而是反效果。
对，
因为老百姓到最后变成奥巴马不是肯亚出生的，这个不是两个字就不见了，老百姓就会开始怀疑奥巴马是不是真的是在肯亚出生。
其实面对这种话题，我觉得不理他是最好的，让这个话题赶快退。
可是他就跟侦探小说跟电视剧一样，他越曲折越离奇、越不可能的时候人家越想象、
对，
那我常常也深受其害、在政界的时候关于我的非常多的这个阴谋论跟离奇数不清了，我也就不必多谈。所以这个我看了以后也是深有所感，就是说你越是这种难以解释的事情，它越能够编出一些阴谋论来，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推翻它。
对，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来谈《专业知识》这本书。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冯博翰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谈，他是台大经济系的教授。我们谈的是《专业知识》这本书。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老百姓其实这个认为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是他们非常过度的自信，
对，
然后对于专家学的意见也不是那么的尊重，那现在这是一个美国他书里面讲一个非常泛滥的现象。
对，
我看里面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就一个教授他是这个军事的专家，尤其是太空军事专家他在谈到他当年支持这个雷根总统的星战计划的时候，下面有学生就起来跟他唱反调，然后就大放厥词一般。那完了以后呢，两个针锋相对之后呢，学生就讲说，好啦，就这样，反正我们各说过话，你的看法也没有比我强了。这个教授我觉得他给这本书，这书的作者提了，他讲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教育，他说，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我的看法绝对比你强，我的看法而且比你强很多。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我尊重你的看法，并不表示我认为你的看法可以跟我平起平坐。这是专家跟素人之间的差别。但这个社会现在已经走向了，就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就跟民主一样等票等值，这是需要纠正的。
对，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一个词叫做平等偏误。因为政治上就是每人一票，票票等值，人跟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很自然有些人就觉得说，那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也是平等。在这背后我们没有注意到对于专业的事物，那么专家他们是花了大量的训练跟研究去得到他们的结果，那其他一般人只是根据非常有限的资讯跟甚至是直觉来形成的意见。
因为他的讲法就是说，即使他们不见得完全每次都对，但他绝对犯错的几率比你一般老百姓要小。
对，
他的知识也绝对比你有根据，而且比较深入。
对，
这一点，因为他投资了那么多时间跟岁月在里面钻研。
没错，
所以这个彭老师是老师，自然可以了解现在学生在校园里面他们的一种新的现象，也就是这本书中花了蛮大的篇幅在讨论高等教育好像出了问题，它指的是美国现象，但我们都在学校教过书，看起来好像这也是我们目前校园里面很普遍也很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
对，他这本书里面他提了很多东西，但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我在台湾的校园里也会看到的。第一个是关于这个高等教育，高中或大学教育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有办法帮助学生他们来这个克服各种偏误，或帮助他们形成自学的能力，筛选高品质的资讯的能力。对，如果学校教育没有办法训练学生做这些事情，那他们上到网络或等他们毕业成为社会的公民，自然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讨论到的种种现象。那第二个呢，是关于其实美国跟台湾都有，就是学历越来越腐烂。那以本书作者提到美国的情况来说，他们这个博士班 越成立越多、
嗯、
然后训练出来了一堆挂着这个 PhD 头衔但是却找不到工作成为流浪教师的人，但这些人又觉得说，哎，我是博士，我是专家，然后对各种的事情这个侃侃而谈，但是随着这个学历越来越腐烂，其实这些所谓有专家跟博士头衔的人的平均素质的这个门槛也是陆续降低，那这边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对，他就强调就是说，现在大学的教育高等学府里面变成好像说他是来受训练，他不是真正来受教育的哈、
嗯、
因为受教育应该是要对，他强调的就是除了你的本科以外，你要对本国的历史文化要能够有很深刻的这个认识、啊、还有足够的视野跟观点嘛、啊、那他说这个美国大学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可是我看我们台湾大学以我教育经验是进来容易出去也蛮容易的，
对，两个都很容易，基本上没有什么筛选，
就连美国大学也面临的这个学、这个所谓分数膨胀通膨的问题、啊、就大家都很压力，就是说学生对于这个、自己的成绩 都要求很高、理所当然就希望都要有 A 嘛。他里面举个例子， Princeton 曾经把文史科的这个最高分定在 B 加好，希望能够提高这个学生的这一种、嗯、这个所谓的知道自己有所不足的这一种压力，
嗯，
结果没多久就政策失败了，全部撤销所以到现在大家都是一定要 A 那他 A 啊或 A 加，对不对？好，学生的期待，学校呢基本上他批评这个美国大学现在是一种客服心态，就是顾客永远是对的，
对，
那对学生来讲，那他觉得是付费的老爷，那文凭就等于像是发票一样，所以他 批评这个现象，说孩子都被捧在手心里啊，不能说他笨、
嗯、
但是我看他里面有一句话，他强调说这个到大学来啊，就是要学生啊，就是要耍笨。他说什么叫耍笨呢？耍笨就是说你要用最蠢的方式把笨话大声的说出来，然后透过你的同学跟师长之间的互动来了解自己到底笨在哪里，你才会成长，你才会进步、嗯、可是你现在哪个学生都一副耍聪明，这个觉得自己这个跟你，我觉得你在校课堂应该有很强的经验吧，你要不要谈一谈？
这个我觉得我在台大遇到的情况其实还好，觉得、嗯，反而没有
像美国这样《
专业之死》这本书里面写的那么夸张，
因为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重。
对，可能原因在于美国就强调教育就是克服。那我以前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学生如果学习遇到困难，上课有听不懂的东西、嗯，他们直觉认为就是教授的问题，
就是教授的问题，不是他自己，
不是他的问题。教授的责任就是要让他非常轻松的能够学到东西，能够理解他认为他该学的。
嗯，
对。
那这个作者对于这种学生评鉴老师，在台湾也有这种制度，美国也多年，
美国也有，对，
他是非常不以为然。你的看法？他的想法是说，这个就是他说大学教育其实造成今天社会上美国社会啊，对于专业不尊重的这个一环呢、啊，重要的一环还是。他说，你看这个学生去评鉴老师，他会造成习惯，就是以素人对专家评头论足，啊。完全没有办法了解自己，学养不足。因为我在学校也常，我们以前教书也是碰到，我倒不是那么反对学生评论，但是后来想想，现在评论的内容，今天回想一下，其实应该改一改，应该是针对老师上课的态度，或者是出勤迟到这些，就是说比较技术性的，而不是对他教学的内容。
嗯，
好，教学的方式大概我不晓得，您因为我离开校园一段时间，您的感觉？
我觉得关键在于这个教学评鉴实施的方式和细节、嗯、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西北大学的商学院教书、
嗯、
然后在我们教课之前，那个院长其实会先来帮所有的新老师做一个说明，那他说教学评鉴要好的关键是让学生觉得他有学到东西，不是让学生学到东西，是让学生觉得他有学到东西。然后西北大学对于这个教学评鉴还设了一个规定，就是期末学生评鉴这门课程的难度，简单是一分，难是十分，学生做出来的评鉴难度评鉴必须要正好七分，如果不是七分的话，你这个上课的教授 会被学校约谈，
完全被数字控了。
对，可是
休息一下，我待会 回来再来谈一谈这本书。
好，
中间一些有趣的地方。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我们今天谈《专业知识》这本书。好，这本书这个作者啊，冯老师，我觉得他是非常这个爱恨分明啊，
对，
用词非常强烈。那翻译的人翻的还不错，
对，
他把它用这个中文里面的这种
非常生动，对
对，他其实强调就是现在人都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啊。他说无知不会怎么样，自以为是才是真正的可怕。
对
啊，他但是。网络上有很多假知识，但一般人认为自己只要我上网查过啦，或者是他不是去阅读，他不是去有批判性的这个角度，只是甚至学生写作业只是去把它这个复制下来。
对，
所以很多时候常讲说我 Google 过了，就觉得好像他就是懂了。
对，
所以就对专业可以来讲那是一个伪科学嘛，在某一个程度上。那您要不要谈一谈他里面提到网络对于这个整个社会专业的这个负面影响，网络里面的假新闻。
网络基本上几个效果，网络上的东西资讯非常大量，然后第一个效果是很多人大家觉得说，我读了一下 Wikipedia， 那我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多数人在网络上阅读跟在过去纸书上面的阅读有一个差别。网络上大家是不停的找资讯，
对，
但是其实没有在读，我就是看看标题图片，然后我们的视觉是跳跃式的。
是，
那在找资讯的这种阅读法搭配我们前面讲的确认偏误就更加强化了，我就只挑我爱看的跟支持我的论点。那所以从这边出发，第一个是这个挑食获得的资讯反而不完全，然后再来是因为这样跳着看，所以建立的知识观念其实缺乏了系统。对，从这边出发其实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希望自己能够建立正确的知识，其实要特别的留意。从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常见有哪些习惯性的错误，怎么做可以帮助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可以更正确。
是，我觉得就是里面有趣，我已经分不清是我这个自己看到的还是他书里面讲。他里面举了一些网络上专家的名言，有一个叫做Palmers 的人，他写的，他的一句话是说，他网络是把人从没有看法变成看法错误。那他说另外一个 Sturgeon 他讲说90%的这个 everything 呢，任何事情90%都是 crap， 都是废话。
对，
还有一个 skit， 他讲说，你去网络上看任何纠正错误的一些贴文呢，其中至少有一个错误。
对，
这个是真的蛮正确。我们有时候看人家这个贴文的时候，所以这个可是像这种网络的知识他也没有完全否定的。
对，
他说这个叫做像海量的这个群众的智慧有时候是对的。他里面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三个臭皮匠有时候胜过一个诸葛亮的例子。这个是让那个美国最有名的那个主播 Dan Rather 下台的那个故事。这故事我也是看了以后印象深刻。Dan Rather 他们那时候在这个1971年在老布希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就说他找到一资料，人检举就这个网络上找到资料暴露出来，就人提供，就是他其实服兵役没有服完，他就偷溜了。好，那个秘密文件就出来了，他就这个 Dan Rather 跟这个CBS 就把整个新闻统统报道出来，后来就去这些网民就很厉害，一看就说不对，这是假资料。他为什么觉得是假资料？因为那个资料上用的字型是 Word 的内照键型，1971年的时候，
那个年代还没有，
还没有哇！你看 Dan Rather 因此下台，而且是节目制作人，通通被开除啊。Dan Rather 还不服气，还就打官司，后来还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也不能全然否定这种所谓的
这种群众智慧，
群众智慧。
对，
所以，但是基本上网络的错觉就是很多人会把多数人的意见当成是事实，是正确的意见了。
这本书里面还引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言，就是说网络上的证据是靠滑鼠点出来的。我们上网络查资料看到这篇文章特别多人读，想说它是不是正确的。
对对对，其实网络真的是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还在当老师的时候，那10年前网络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 这个 BBS 里面常常学生 在上面哈，我说我写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网络报名，因为你知道这个群众运动的报名它是有传染性，有人开始丢石头就所有人开始丢，
没错，
他混在里面他不怕被抓，所以网络啊，他这本书提到他的这个距离感哈，就是因为你都不知道人在哪里嘛，
对，
加上他的匿名性啊，他会使人啊失去了耐性啊，也会失去了人性中的善良面，
没错，
而且也就是人性中的黑暗面会被凸起来，所以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啊，加上这个没有理性啊，所以这个网络上的这种攻击其实很多霸凌也造成了很多悲剧，
对，作者也有提到很多网络上所谓的讨论其实是正反双方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是要指责对方是错，他并不是出于沟通，并不是出于我要去理解对方在想什么，而是想要把对方扳倒，那这样子的所谓的讨论其实是让意见越来越两极化，
不是理性的辩论了，
对，也没有办法让真正的这个数据知识真相呈现，
是，所以其实每个网民应该有时候自我警惕一下哈，就是说大家到了网络上人人都变成评论家啊，不论是张三李四啊，通通这个作者讲都自视甚高了哈，然后都带有自恋式的指指点点的批评别人哈，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主观而且成见，而且常常是有错误的资讯，更重要的是常常带有人身攻击的字眼哈，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好像不可避免，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哈，可以这个有所改善的，
我觉得我觉得还蛮困难，对，像这本书也没有提到太多解决之道，但是可以让每个人身为网民我们自我反省一下，
啊，对，这个他专家也要自我反省，他里面也提到专家就是一定要尽量把自己的知识过程中要透明化，那能够经得起这个检验嘛，
对，
因为专家也不是圣人，专家会犯错，只是他犯错的几率比较小，
还有就是每一个专家其实只有在他自己专精的领域是专家，
对，不要冒过界，
专家越过界那也是会出问题，
专家也会刻意诈骗了，然后捞过界嘛，当然也会犯错，这一点他倒是蛮有自省的精神。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王博翰老师，那很高兴再一次邀您来跟我们谈，这个今天谈的跟您这个生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对，
好，谢谢您，
好，谢谢金老师。 I like 103